尊敬的德国中医学会会员群各位老师、同仁们，大家好。现在是2018年5月5日德国时间下午2点，又到了我们学会讲座时间。下面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最热烈的掌声和鲜花，请于教授开讲。感谢学会理事们的辛勤付出、无私奉献和组织安排，让大家有机会定期深造学习，辛苦了。本次讲座主题伤科案例分享，嘉宾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师承全国名医脏腑科教授古世哲教授的于天元教授。
各位老师、各位同道、各位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好，非常感谢德国中医学会给我这次机会，也非常感谢李敬东医生、丁磊博士以及郭晓玲医生对这次活动的精心准备和安排，也非常感谢各位同道的提携。我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现在呢从事的是推拿、针灸、骨伤专业的教学、科研和临床工作。我的第一专业呢应该准确的说是推拿，因为我在大学里头讲课主要讲的是推拿，做的科研呢也主要是推拿，但是在临床工作中呢，就是推拿、针灸、骨伤专业呢同时都开展。我给大家切进一张图来，大家看一下。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伤科诊断中的一些事项。第二个呢就是伤科治疗的一些原则。第三呢就是案例分享。我们看时间，我是准备各个部位呢主要介绍一个或几个病例，最后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给大家介绍一个筋洗柔不洗刚的这种治疗理念和具体的一些手法。所以呢这就是推拿手法的优势。那么随着医疗经验的增多，首先呢我分享一下伤科诊断。大家在德国工作，我们在国内工作，都是从事中医以及中医相关专业的这样一些同道们。那么由于我们国内呢现在的一些具体情况，伤科呢在临床中呢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在我们北京地区，像望京医院啊、广安门医院啊，这些骨科呢力量都相对比较强。在市属区级的一些医院里头，像区级医院，像丰盛医院，骨科力量都比较强，活寺中医院的骨科力量都比较强等等，还有一些郊区院的骨伤科医生呢，推拿科的医生呢，这个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但大部分地方骨伤呢相对比较弱，尤其是中医骨伤。京东你好。按您说的这个病例呢，跑两分钟就疼痛，我估计他，那么这样就使得伤科疾病的诊断，还是有一定困难的。那么从伤科诊断来看，望闻问切以及功能测量、专业检查、影像检查这几个方面是不可或缺的。我的体会呢是问诊是关键，我觉得在伤科疾病里头，治疗是第二位的，诊断呢是第一位的。如果要想治好这个病，诊断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在诊断里头，虽然说望而知之谓之神，望诊中地位非常重要，但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还要是通过问诊来实现明确诊断这样一个目的。所以问诊是关键，问诊要能够问好，我觉得最关键的点还是对西医现在伤科理论的把握。我以颈椎病为例，如果我们说神经根型颈椎病，就指手麻的这一类病例，如果会问诊的话，那么简单几句就把它问清楚了。无论病人如何描述，他所描述的症状、他所描述的范围、他所描述症状的性质都是趋于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在教材，在我们北京中央大学教材里头，我就概括为颈肩部的不适伴有上肢的疼痛或者麻木，常常扑及到手指，那么我们概括为症状。那么我们好多学生到临床以后都说患者不按书本上得病，医生也说患者得的病不会按书本得，确实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书本概括的够精炼的话，够准确的话，我们会发现病人的症状就是按书本来得。那么大家也治过许多颈椎病，那么颈椎病共同的症状都是颈肩部的不适，这种不适有的表现为酸，有些表现为胀，有些人表现为痛，也有些人表现为凉、沉、紧、僵、硬等等各种各样的不舒适，这是前提。那么伴有上肢的麻木或者疼痛，那么伴有上肢的疼痛，疼痛是第一位的。有些患者呢是火烧火燎样的痛，刺痛，怎么这胳膊都没地儿放，夜里睡觉睡不了，得举着这手，疼痛才能缓解。但举着这手呢，又举不了多长时间，所以呢，他这个夜里就睡不着觉，所以火烧火燎样的痛，然后转为一般的疼痛，再转变为麻，再转变为木。实际上，疼、痛、麻、木代表着四个阶段。那么那火烧火燎的痛就是神经根急性期、水肿期，一般的疼痛就是慢性痛，它已经过了那种神经根的急性期、水肿期，也有病人没有这种急性的水肿期。那么如果病人出现麻了，有麻的症状，表明它不是急性的症状，都是慢性的症状。如果是木的话，那就时间是相当长了。那么症状呢，又常常波及到手指，用常常迫及到手指而不是必须迫及到手指，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颈五神经根受压的时候没有手指的症状，只有到颈六、颈七、颈八的症状的时候才有手指的症状。所以如果我们把它问清楚的话，那么诊断就非常明确了，那么其他症状我们不需要再问啊，不需要再问，那么治疗呢就非常容易了，就迎刃而解了，治疗呢就很明明白白的去治。我们也会告诉患者什么时候能好，好到什么程度啊，这个给他一个正确的一个预后。所以在伤科治疗的第一步，诊断为什么是关键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诊断是第一位的，尤其是问诊。那么望诊呢，是显示医生魅力的，是快速诊断的。如果专门从事骨伤科的医生都会掌握一些骨伤科疾病特有的体征，那么这病人一进诊室以后，一眼看上去以后，这是什么骨折，这是哪的脱位，这是什么样的损伤，大体上就能看出来，这是伤科医生所具备的。那么实际这里头要看什么呢，主要要看畸形啊，要看有没有淤血啊，要看有没有功能受限啊，要去看这些内容。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判断出来这个患者是什么病，我们直接张口，你是不是哪哪痛，是不是什么样的问题，那患者自然就会很相信我们，就会踏踏实实在我们这做治疗。所以呢，我说望诊呢是显示医生魅力的，当然这需要长时间的临床的磨练和书本上的知识去碰撞，什么样的问题是椎间盘突出，什么样的人进来是肩周炎，什么样的人进来是颈椎病，什么样的人进来以后是落枕，一眼就把它看出来，那么这样呢患者就很信服我们。有一次患者说脚麻，他上床的时候呢，那个姿势我一看，他保护着他那足底脚后跟。后来我说你这是腰无底翼的椎间盘突出，他说呀，这大夫真厉害，还没看片子呢就知道腰无底翼。实际上呢，这种长时间练的这种望诊的积累下来的经验，望闻问切。那这个切诊里头，切诊呢是在伤科疾病里头，在伤科疾病的诊断中是关键的，是定位的。那么伤科里头有这样一句话，那么压痛点代表着损伤点， 压痛点代表着损伤点，也就是哪点压痛，哪个点一定是损伤的点，就是伤科疾病的特点。那么比如说145椎间盘的压痛，145椎间隙旁开一个厘米两个厘米左右的这种压痛，常常是腰椎间盘突出的，是145椎间盘突出特有的体征。那么如果是腰肌的压痛呢，那它可能是劳损，如果是急性损伤呢，那么压痛点常常就是它损伤点。那如果是13的压痛呢，那就是13横突的综合征。那么腰底关节的压痛常常是腰底关节的蜕变。所以切诊里头我们查的压痛是常常是用于定位的，而且这个定位那要比病人一些主诉还要准。因为病人说腰痛，他可能说的是腰，也可能说的是背，同样有人说背疼，他可能都指到是颈椎了，可能指到腰椎了，都有这样的病人。所以呢我们他说腰痛，我们要去查看他的痛点在哪，是一个是多个，是在皮上，是在皮下，是在肌肉上，是在骨头上，是在椎间盘，是在棘突上，这样呢就容易定位。闻诊呢，闻诊是辨别病变性质或者病变轻重的。其实闻诊对于我们伤科的诊断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也要看具体的疾病，并不是说所有的疾病都能通过闻诊给它定下来。那么骨折，我们讲有骨擦音，但实际上有许多骨折你听不到骨擦音，它也是骨折。比如我们讲有弹响，关节的弹响，说在整复脱位的时候有弹响，那么有些时候有弹响，有些时候并听不到弹响，和病人的肌肉的状态、松弛的状态、你牵引力的大小有关。但是要像在普通的伤筋类的疾病里头，在一般的蜕变性的疾病里头，我们患者会说大夫，患者会说大夫，我这膝盖里头老响，一动就响。那么这会儿我们听这声音的时候，对于我们的诊断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他的这种关节的这种摩擦音、弹响音是柔和的，是沙沙的，是柔和的，那么表明病变呢就相对比较轻。那如果这摩擦音呢比较重、比较粗糙，那表明他这个蜕变呢就比较重。那我们就提示我们告诉患者，那么你这个声音啊比较粗糙了，你听这个嘎啦嘎啦的了，你这治疗呢需要一段时间。哎，您那个呢是比较柔和的啊，应该没问题，治一治就应该能好。所以呢它对于我们判断病情、判断病性、判断疾病的轻重都非常重要。以上呢我说的是望闻问切，下面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功能测量。那么功能测量在我们伤科诊断中用的是非常广的，那么每个关节都有它的测量角度、测量的方法。那么如果大家从事伤科的，那这一段都可以忽略不听，但如果从事伤科少的，或者年轻医生没有过多的从事伤科的时候，那么可能就不一定好把握。那么我跟大家讲，在功能测量里头，大家记住三个轴、六个方向的测量就可以把握住。所谓这三个轴，就水平轴、矢状轴和纵轴，在这三个轴上去检查。六个方向就是向前、向后、向外、向里、向外转、向里转，这六个方向去把握。当然功能测量也包括负重，那么它能不能负重，那么对于这疾病的诊断也至关重要。比如说膝盖损伤了，它走不了路了，腰部扭伤了，它站不直了，颈部落枕了，它支不住这头了，老想把这头放在枕头上，所以我们叫落枕嘛。那么这样去就表明它一定影响到关节部分了，一定是影响到肢体的负重了，那么这样的病情呢就相对要重一些。那么在专业检查中，专业检查是 关键性的检查，它相当于内科医生对血尿便的化验，对血液的那种各种生化的检查，那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在一定程度上，骨伤科的这些专业检查要比我们的问诊、望诊、切诊还要重要，因为有这个实验的阳性，我们就可以定这个病，没有这个实验的阳性，我们就不能定这个病。所以我说专业检查是关键性的检查。那么骨伤科的专业检查非常多，像膝关节里头常用的20多种检查方法，像肩关节的检查里头常用的也有10多种的检查方法。那么这些专业检查你会检查，你就知道它的临床意义所在。那么在诊断部分呢，最后一点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影像检查。其实从事骨伤科的医生，大部分医生心里都知道，其实影像检查对于骨伤科医生的检查，现在在国内的门诊里大部分都是保证职业安全的。我们通过望闻问切，通过功能测量，通过专业检查，基本上可以把病定下来。但是可以不可以就不拍片子了？当然不行，要拍片子，因为拍片子是保证我们职业安全的，也是明确诊断的。但是在影像学检查非常简单非常廉价的今天，有许多医生过度依赖影像检查，过度夸大了影像检查的作用，使得我们自身的检查水平，专业检查水平反而下降了。上一周我在国内的一个地方出专家门诊，一个患者拿来了 X 光片，显示颈椎间盘压向了他的右侧神经根硬膜囊，但是他右侧一点症状都没有。那这个病人就在当地怎么也是弄不好，这个医生呢也是给他治疗右侧，治疗不好，都说他椎间盘向右突了，但这病人症状在左侧，很多人都忽视了左侧。那么这会儿就显然就出现了一种影像的诊断跟临床的诊断没有办法吻合。后来呢，我就让他加拍了一张 X 光片的斜位片，我说你去拍一张斜位片，你拍完片子我就能看到，我看一下你的椎间孔。结果发现他的颈五颈六颈七的椎间孔明显变小，而颈七胸一之间的椎间盘压向了右侧，而右侧没有症状，左侧有症状。那么这就是什么呢？过度依赖于 CT 和核磁。那么我们在临床中要拍片是为了明确诊断的，是规避一些医疗风险的。下面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伤科治疗疾病的经验。其实在伤科疾病里头，那么大家如果了解国内的这些流派的话，或者国际上的一些流派的话，你会发现许多医生的治疗方法治疗思路都不太一样，或说法呢都不太一样。那么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主张，这是对的，百花齐放。但这里的出现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伤科的治疗原则。那么在中医骨伤里头有骨伤三期用药的这种原则，三期治疗原则，早期中期和后期的这种治疗原则。而在软组织损伤里头，这种治疗原则呢被弱化了，没有系统的总结和整理。我呢把它做了一简单的总结和整理。我呢总结的伤科治疗原则里第一条呢叫降则松之。降呢就是肌肉紧张，肌肉痉挛，也就是说如果有肌肉紧张有肌肉痉挛，就应该放松肌肉。至于说如何去放松肌肉，那是术的层面，不是理论的层面。那只要有肌肉痉挛就应该放松。那么放松的这个，我们可以用针灸去放松，我们可以用拔罐去放松，我们也可以用艾灸去放松，我们可以用推拿手法去放松，都可以。但是有这样一条是必须确定的，只要有肌肉紧张就应该让肌肉放松。 所以这是伤科治疗原则的第一点，降则松之。伤科治疗原则的第二点呢，我的体会呢叫瘀则去之。瘀呢就是淤血，驱呢就是去瘀。我们中医里头讲了许多淤血，尤其像内科里头讲了许多淤血，但实际上内科医生并没有见到淤血，他只不过把淤血概括为舌质紫暗啊、脉旋紧啊、或者呢有舌下有瘀斑啊，这种痛有定处的、这个固定不移的、夜间痛甚的这样一些特点呢，概括为淤血。但实际上内科医生并没有见到淤血，但伤科医生可是见得到淤血的。我们看痛有定处、夜间痛甚、固定不移这些特点呢，我们在伤科里头都是能够看到的。因此只要有淤血，只要有疼痛，只要痛点不移，我们就应该在局部做活血。当然活血的方式很多，我可以用药物去活血，外用的通洗药、熏洗药，我也可以用扎针说来活血，也可以用许多方法贴膏药来活血。但伤科手法里头是活血效果最快的、最直接的，是立竿见影的手法。所以我们定的第二条呢叫瘀则去之。那么第三条呢叫涩则通之。所以涩则通之呢就是经络闭塞不通。我们常常说不通则痛，那么只要有经络不通、经络闭塞不通，那么就会有疼痛。那么我们所说的经络闭塞不通与淤血之间有没有区别呢？我们是这样，在我们大学的教材里头，在我的课堂上，我给他这样做了一划分：凡是有明确痛点的，我们就称为淤血；凡是那种非一个点的疼痛、一片的疼痛，比如上肢的疼痛、比如整条腿的疼痛、麻木，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经络闭塞不通，就经络不通了啊，我们叫闭塞不通。那么就要选用那种通经的手法，最典型的手法就是点穴。第四点呢，就肿则消之，只要有肿就要消肿。那么消肿的手法有很多，消肿的方法也很多，比如像伤科手法里的推法、揉法都可以消肿。那么像在理疗康复里头有这个 RICE 原则，将这个休息啊、固定啊、加压包扎啊、冷敷啊做一种治疗原则， OK 也可以，抬高换肢那么都可以。那么针灸里头也可以扎针，也可以起到一个消肿的作用，都可以，但肿则消之。那么第五条呢，就是寒则温之，只要有寒我们就应该温通经脉啊，温通经脉，寒凝经脉了就要用温的办法。那么在伤科里头有擦法、有温运的办法、有药物通洗的办法，都可以起到寒则温之的效果。那么第六条呢，就湿则调之。湿呢，我们指的是脏腑湿和、气血失调、阴阳失衡、经络失常，也就是脏腑、阴阳、气血都有湿的问题。那么伤科里头呢，同样有脏腑的问题、有气血的问题、有阴阳问题、有经络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有相应的手法，那么要调节脏腑啊、调和气血啊、调和阴阳啊、调节经络，把这些呢作为治疗原则，应用相应的手法，比如说摩腹啊、调理胃肠功能啊，比如分腹阴阳啊、食指分推胸部啊，那么起到开胸顺气的作用啊，那么这样呢就定为湿则调之。那么比较具有伤科特点的治疗特点呢，叫后面几点：凝则动之，就是凝呢就是筋凝筋结。那么在内经里都讲果如结，臂肘挛急挛啊，臂肘挛急伸不直了，那么这种呢都是 凝啊，筋凝了。像我们说的肩凝症、肩周炎、肩凝症好像凝固了一样，那这种呢就需要治疗，就需要运动这个关节，所以我们叫凝则动之，通常用运动关节这类手法。第八条呢，这个经验呢就是聚则斩之，就筋聚挛急这种呢叫聚，北京话呢叫拘留了，实际就是拘挛了。那么只要有筋聚挛急，我们就应该确定舒展伸展这种治疗原则，应用呢能够使肌肉舒展开的、筋骨伸展开的，比如像拔伸啊、肌肉的牵拉呀、神经的牵拉的方法啊，那么这些手法都可以达到斩筋的目的。第九条呢叫乱则复之，所以乱则复之呢，这乱呢我们包括筋乱、骨乱和筋骨乱。所谓筋乱就是筋与筋之间关系的改变，骨乱是骨与骨之间关系的改变，筋骨乱呢是筋与骨之间关系的改变。所以我们叫只要有这种改变，我们就要去整复它，所以我们叫乱则复之。那比如像筋乱，我们平时讲的这个椎间盘突出是椎间盘和神经根之间关系的改变，是软组织和软组织之间关系的改变。而我们说那些关节错位呢，是骨与骨关节的改变啊，是属于骨乱。还有一些呢，我们中医里头叫筋出槽。那么筋出槽比如像肱二头肌长头的这种移位，那么这种呢属于筋出槽。那么在治疗的时候呢，就要需要整复，就需要复位。这是伤科治疗里头，国内呢叫中医骨伤科，或者叫按摩科，或者叫推拿科，也有地儿叫推拿按摩科、按摩推拿科，用手法来整复的，是伤科治疗里头的核心治疗原则。那么有别于其他科室的治疗，最明显的就是这样一条，就乱则复之，是其他治疗方法不具备的，只有中医骨伤科的手法、中医推拿的手法可以解决复位的问题。所以呢，第九条乱则复之是中医伤科筋伤也好、骨伤也好、关节伤也好，是它一个关键的治疗原则。在治疗最后一点呢，治疗原则最后一点跟大家分享的叫收则散之。所以收则散之呢，就是在治疗伤科疾病的时候，治疗结束的时候，一定要用一些宣散性的手法，比如说揉啊、拿呀、推呀、击法呀，宣散气血，防止由于治疗性手法，比如复位性的手法、斩筋性的手法呀、动关节的这种手法呀，给患者带来的疼痛，要缓解这种疼痛，让患者没有疼痛离开我们的诊室。那么这叫收则散之。以上十点呢，我分别介绍了一下伤科的治疗原则。这十点看似是理论，但实际上在临床应用中是非常重要的，是取得疗效的核心的关键点。下面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些伤科的案例。我们先分享一些颈部的，分享一些颈部的治疗案例。刚才我们在讲课举例的过程中，讲问诊的时候讲到这个将颈椎病的这些症状问出来啊，这个是一个关键的。那么在颈椎病治疗里头，我觉得在神经根型的，就以颈肩痛、上肢麻这个为主要症状的这样一类疾病里头，我的经验是这样，就《灵枢经脉篇》对现在所说的神经根型颈椎病都有记载，比如说记载的大指次指痛不用啊，颈鼾间闹肘臂外接痛啊，这个讲了一些这个病症与现代医学的神经根型颈椎病非常。 那么呢，我们根据《灵枢经脉篇》的这些记载，我们可以按经百穴取出来，然后呢，可以归到各个神经根里头去，所以这样治疗呢，效果会非常好。比如说，我们讲颈六神经根受压，拇指、虎口区的麻木疼痛，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要我个人经验的话，虽然合谷好用，但合谷，已经是比较远端的穴了，比较末端的穴了。那么在颈肩部有许多穴位都可以管到虎口，比如说我们要用好阿是穴。那如果我看到患者拇指麻了，我知道是颈六的问题，那我就会选到颈六旁开的压痛点阿是穴来治疗，我就会选到避闹穴来治疗，那么效果呢就非常好。下面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从事伤科疾病里头治疗的时候医生一定会遇到的，就是颈椎错位。我们先说一下颈椎错位的诊断与治疗。那么像这个案例，那么病人疼痛了8天才到我们医院来看病。什么样是颈椎的错位啊？那么可能大家在外头也会接触许多关于整脊的这种医生，或者做一些整脊的这种手法，各有各的诊断经验。我个人认为，如果颈椎错位了，那么一定是急性的，一定是剧烈疼痛，一定是两边疼痛，一定是通常的办法止不住的疼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用手法来整复。无论你是用拔伸也好，你是用中国的这种扳法也好，你是用美式的整脊、澳式的整脊，这种整脊的手法也好，是一定要把它调整过来的。那么上面这个图片呢，是一个整复前、整复后和复查时候的片子。左上角这张片子呢，能够看到头是歪的，颈椎呢是僵硬直的，踝腧关节呢是关系不好的。那么我给他做了整复以后，即刻拍片，拍片呢我就能够看到头还是歪的，颈椎曲度还是直的，但踝腧关节在侧位边上，踝椎的后弓就露出来了，就显现出来了。那么一周以后我让他来复查，后来他实践10天以后来复查的。那么再拍片以后，我们看这头仍然不是很正，但是呢曲度好了，后弓仍然显现得很好。那么这张片呢，有时候讲课的时候也提出来过，也有专业医生说，因为头的位置不正，所以这个踝椎后弓显现得不好。但是我们看左侧上下这两张片子，头的歪斜程度基本上没有变化，但是踝椎的后弓一个显现的出，一个显现不出来，整复前的看不清，整复后的能看清。所以给各位同行分享我的经验，就是那种急性的疼痛、剧烈的疼痛、双侧的疼痛、一般疗法解决不了的这种疼痛，也就是说平时我们扎个针啊，用手法点穴呀，或在颈部肌肉做做放松、拔罐刮痧，止不住这种疼痛，一定是存在关节错位。至于说在整复关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扳法，我们还可以用拔伸，我们还可以用端提，有许多办法可以调整关节的位置，包括牵引都可以。那牵引的时间足够长的话，关节松开它也可以得到调整，当然时间要长，也疗效呢。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背痛的案例啊，背痛的案例，这是2年前我治过的一个案例。这个患者呢来的时候呢是主诉呢，背痛，当时他这个背痛呢，他自己认为是做心脏支架没有解决问题，他本来背痛，后来呢到 始终不缓解，就到医院做心脏的检查，人说他血管堵了，就做了支架，就做完支架以后还不缓解，那显然呢，这个支架做的就没有起到治疗作用，至少对于他背痛没有起到治疗作用。后来呢，2015年的1月份，这个病人就来到了我的门诊，他通过别人介绍来看，后来我一检查，他发现他就是一个这个棘上韧带的问题。然后呢，我就给他用了一些手法，就拨了拨棘上韧带。然后拨的时候呢，他这个家人呢说大夫，他做过支架，能不能趴着？我说没有问题，我说他要有不舒服的话可以随时告诉我，我也跟那病人讲，他60多岁嘛，他那也能听得懂，生活也能自理，我说那样趴着不舒服的话你就告诉我。然后他说行，然后呢，他也是这种怎么治都治不好，也都快失去信心了。结果没想到呢，在这儿趴着的时候，我这一治，他说对，就是这疼，然后就把他棘上韧带给他拨了拨，棘上韧带、肌腱韧带，包括椎旁的肌肉，给他松解了一下，这背痛他起来以后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这个治疗第一次结束的时候，病人就放松了许多，脸上就露出了这种笑容。然后治疗了3次，就非常满意效果。所以呢，像有好些背痛的患者，我们都说胸痛撤背，这个背痛撤胸的这种是心脏的问题。其实背痛里头包括棘上韧带、肌腱韧带或者背部肌肉，我们说菱形肌、背阔肌，包括斜方肌的下部分，都可以导致比较重的背痛，或者绑缝痛，就肩胛骨下面的，就肩胛骨与胸壁之间这个部位的疼痛都可以产生背痛。那么通过手法呢，效果都非常好。那么具体用什么手法，其实这手法很多，那么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那么他如果是肌肉紧，那么就一定要把肌肉松开，把肌肉松开。如果他局部有淤血有痛点，那么一定要在局部做手法，把这气血活开，就是点揉痛点啊，弹拨痛点啊，把这痛点给它揉开。有许多病例揉完了以后，马上病人那个面色呀就改变了，病人的情绪就改变了，病人那种语调，病人那种感谢你的那种声音都变了，都真是那种发自肺腑的。所以呢，还是回到伤科治疗原则这部分里的，如果有肌肉紧，降则松之，如果有淤血，淤则去之啊，这是非常关键的。像这种棘上韧带损伤、棘肩韧带损伤，或者说叫劳损，实际上按中医来说就是淤血。我们在局部点刺可以，有些呢说需要，有些需要手法来解决，因为手法呢可以治疗的点更多一些，治疗的范围可以更广一些，因为不可能所有的棘突上的这种痛点，或者一个棘突上就有若干个痛点，你不可能都去点刺，所以手法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当然针灸也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椎间盘突出呢，可能大家治的太多了，所以我就不举这个椎间盘突出的病例了，我举一个底裂的病例。底裂呢是一个腰底部常见的一种疾病，那么它主要是这椎板啊没有闭合，有说是先天的，有说是后天发育的问题，我们不去追究那个。通常我们看到的腰底部的疼痛啊，就是在腰底部正中，那么它有呢腰底部正中的疼痛，有腰部的痛，有底部的痛，那么这涉及到什么呢？就涉及到了一个是底裂还是腰裂。那么如果底裂呢，就疼痛呢就偏向于底部，如果是腰裂的话呢，疼痛呢就偏向于腰部。我们能够看到这张图呢，腰底部的汗毛呢非常重，非常重，一眼能就判断出来这是一个这个脊柱裂，隐性的脊柱裂，因为它是成人了嘛，所以它不可能是显性的了，应该是隐性的脊柱裂，一眼就能够看出来隐性脊柱裂。我曾经治过一20多岁的一小伙子，老是说腰部酸痛，腰部酸痛，他 他妈妈就说，这还没结婚呢，就是天天喊腰酸，这以后要结婚怎么办呀？所以呢，这个妈妈就带着这孩子来到门诊来补肾来了。这个内科医生呢，看着腰膝酸软，腰膝酸痛，就说是肾虚，然后呢就开了药来吃药。就这个小孩一吃，吃了3个月，就这个腰痛呢也不缓解。最后他妈妈说，算了，不吃药了，我给你拔一罐吧。这妈妈就在孩子腰底部这拔了一个罐，就过去那种拔罐都是用那种，大家知道那个过去咱们国内有那种罐头瓶子，都用那种罐头瓶子拔罐，拔了20分钟。这孩子呢，这个剧烈的腰痛，起完罐以后剧烈的腰痛，这罐起来了，孩子起不来了。妈妈带着极其内疚的心情表情，架着这孩子来到门诊。当病人撩起来这衣服一看，一看就是个底裂，腰底部汗毛比较重，一看就是个底裂。像这种病呢，是属于一种发育上的问题，是属于局部一种炎症性的问题，是局部一种肿胀的问题。那么怎么来解决啊？那要按我们的治疗原则来讲，这点有淤血，那就这点痛，那就要去淤。那么这点有肿胀，那就一定要消肿。那么我就选了一个手法，就是擦法，在腰底部做擦法。实际上前面呢也做了一些铺垫，推啊揉啊还是要做几个手法的，但核心手法，关键性的手法就是一个擦法，来在那左右的横向的擦动，就相当于拔疗的那个部位左右方向擦。擦了几分钟以后，这小孩就扭头来就说，他说，哎，这手法很好，很舒服，很放松。我说是吗？我说你趴好了，要擦一会儿呢。我就给他擦了有15分钟左右啊，一般我们治疗20分钟左右，前后铺垫的手法做完以后呢，这个可能食指上的这擦法有15分钟左右。那么这15分钟做完以后，就拍了拍这小孩，我说起来活动活动，看怎么样？这孩子起来一点事儿没有了。实际是什么呀？他就这椎板这没有闭合，一个拔罐上去以后形成负压以后，他把这里面东西都给吸出来了。当然，我们用"吸出来"这个词呢不是很准确，实际上在这点是软组织填充。负压一吸的话呢，它就有一向外移动的这种趋势，那局部卡压啊，局部的炎症就会更重，所以它疼痛加重。那么手法在这儿推一推，擦一擦，揉一揉，就是起一活血的作用，就是起一消肿的作用。那马上呢，这血液循环改善了，肿胀的被物质被带走了，所以它症状呢马上就缓解了。所以呢，这是一个腰底部的一个案例，底裂。那么有人会想，那我不用你擦法，我不是推拿医生，我不是骨伤医生，我不会用擦法，我可以不可以用烤电呢？可以。烤电呢虽然有热的作用，但它没有手法那种止痛的作用，远远不能跟手法的治疗效果来相比。所以推拿手法，我看时间快到了，这样我呢案例呢我先分享到这儿。下面呢按计划呢还有一个这个经验分享呢，就是筋洗柔不洗刚这样一种理论。我们许多推拿医生在治疗的时候，骨伤医生在治疗的时候都喜欢比较重的手法。其实在早期的时候，一般随着医疗经验的增多，慢慢的呢就不会选用那些暴力性的手法呀，生拉硬拽的那种手法，慢慢就会体现出中医这种筋洗柔不洗刚的这种博大的这种理论。那么在治疗肩周炎的时候，是一种关节的粘连呀，一种僵硬啊；在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时候，在治疗踝关节损伤的时候，都会经常遇到关节的这种僵硬，功能的受限。我个人的理解，个人的感受，也是用了无数个病人验证出来的，就是说用一些比较柔和的手法，慢慢把关节给它松开，边揉边松动关节，边揉边摇关节，边揉呢边屈伸关节，效果呢会非常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可能把 所有的疾病嘛，我们通常现在本科生呢讲40个左右的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那每个病呢都会，整个这个学科呢我们要用100多个学时来讲，那我们没有那么多经验，但我们把这原则分享给大家，无论是肩周炎也好，肘关节的这种骨化性肌炎也好，膝关节的骨性关节炎，踝关节的这种粘连，髋关节的疾病，包括腕关节的前臂的这些，只要有关节僵硬、关节粘连，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用那种筋洗柔不洗刚的思想，用比较柔和的手法、比较舒缓的手法、比较缓慢的手法来解决，我相信会比那些比较暴力的手法效果来得会更好一些。推拿对医生身体应该是没有坏处的。那么这里的涉及到手法，我们讲法呢是按动作的要求，来操作才叫法。如果你要不按动作的要求，不按动作的要领去做的话，那会损伤医生自身。所以呢，这个手法呢是有手法的要求的。我们在我们大学里头讲呢，除了手法基本要求，这是全国通用的，通讲的持久有力、均柔和，达到一个渗透的这样一种作用，这样一个要求以外，我们还会讲用力的原则啊、呼吸的原则啊、形体的要求，来保证推拿医生在操作的时候不受损伤。乱则复之呢，就是讲筋乱、骨乱、筋骨乱。骨乱呢，就平时我们骨伤，医生常说的筋出，骨错缝。然后筋骨乱呢，就平时医生所说的，筋出槽。所以在伤科里头经常说到筋出槽、骨错缝。实际上过去讲的筋乱呢，就我讲的这筋乱呢，实际上也在包含在2部分里头，只不过我们把它分得更细一些。那复呢，就是复位，就整复复位。那么损伤导致筋出槽、骨错缝，就是我们现在医学里所说的解剖关系紊乱。那么治疗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调整颈椎的关节的关系，调整肩关节的关系，调整腕关节这8块腕骨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复位，都是整复的作用。我估计他会不会是肌肉力量比较弱了，还是什么原因？我觉得是找到他痛点是非常关键的，主要看他痛是哪痛。我估计可能会有几个痛点，一个是髌骨上缘的疼痛，一个是髌骨下缘的疼痛，或者是髌韧带指点处的疼痛。这是可能性比较大的。它属于一种肌腱的这种牵拉伤，一个叫股四头肌腱末端病，或者叫髌韧带的损伤、起止点处的损伤，当然也不排除于其他内侧副韧带、外侧副韧带的损伤，或者脂肪垫的损伤，我觉得都有可能。那只要有固定的痛点，刚才我们说，淤就是淤血，就淤则去之，只要能摸到这个痛点就好解决，就点揉把它揉开，尤其在它疼痛的角度把它揉开，效果会非常好。当然也可以考虑针灸，我觉得找准了辨好经以后，在局部点刺也好，并不一定刺得很深，就这种刺到它疼痛的那个层面，因为它可能就在肌腱的这个层面或者韧带这层面疼痛，当然也可能关节深处的疼痛啊，找到这种痛点的来刺。刺完以后呢，得气以后呢，可以把针退到皮下，让它运动，要能够减缓疼痛，当然是最好的。退到皮下，让它动一动，然后呢，还可以再刺进去，留一会儿针，然后再退到皮下，再让它动一动。 除了治疗以外，这个针对这个警察是吧？针对这个警察，除了我们针刺或者手法治疗以外，我觉得可能要加强他的功能锻炼，肌肉的锻炼。如果他肌肉没有力量的话，那他运动一会儿以后，他就会疲劳，就会疼痛，所以要检查一下他肌力，看肌力弱不弱。如果弱的话，要加强肌力的锻炼。